日本文化形式续破集与残新。有一件很奇怪的事，我是从伦敦亚非学院日本研究课程踏入东洋美术的殿堂，即使我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，却大老远跑到英国去了解日本。记得开学的第三周，课程是日本雅乐。雅乐是源自于上古时期的中原地区，相较于民间娱乐性、游戏性较强的俗乐，儒家把雅乐奉为最高典范，认为它的乐音中正和平，歌词典雅纯正。上古时期将这些音乐编辑收录在《礼记》与《诗经》，尤其是《大雅》《小雅》与《三颂》。雅乐的功能在于宫廷祭祀、朝贡与享宴时使用。周公旦治理作乐的乐，孔子感叹礼崩乐坏的乐，指的都是雅乐。孔子很讨厌宫廷的饮酒作乐、唱歌跳舞的流行音乐。如果他老人家今天在世，一定会把 K-pop 或碧昂斯称作靡靡之音。不过到底哪个受欢迎，魏文侯告诉子夏说，无端冕而听古乐，则唯恐卧；听正位之音，则不知倦。意思是我正襟危坐的听雅乐，不过实在是太闷了，很怕一不小心就趴下去睡着。不过当我听流行歌曲时，却怎么也不会累。所以听古典音乐会打瞌睡，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。正因为这种靡靡之音不够端庄，上不了厅堂，进不了庙堂，也不会收录在《诗经》或《礼记》，自然难登大雅之堂。虽然孔子他老人家大力提倡雅乐，疾呼恶子之夺珠也，恶正身之乱雅乐也，恶利口之富邦家者，无论俗艳的配色、动感十足的流行舞曲，或是胡说八道的名嘴，也改变不了普罗大众的喜好与媚俗。随着时间推移，雅乐也逐渐凋零。回到课堂，我接触的第一首雅乐是现代作曲家吴满彻与林乐社的合作《秋庭歌一句》。老实说，乍听之下并没有三月不知肉味的感动，倒是对聆听后的曲式分析印象深刻。雅乐有序、破、集三段形式，序是开端，乐曲舒缓自由，以无拍子及低速度进行，大鼓则以节奏支撑乐曲。破是主旋律的加入，叙事或抒情成为主题，节奏清晰，但速度仍维持在慢板。最后则是急，速度加快，节奏则更加强烈明朗。音乐在情绪的最高潮结束，只留下绕梁余韵让人回味。叙、破、急三段形式类似西方剧场设定、对立、解决的三幕构成，不过我个人感觉更像是古典音乐中城市发展再现的奏鸣曲式。有些作曲家会觉得乐曲在城市发展再现后人不太够，于是加入尾奏，让情感更饱和，而且更让人意犹未尽。雅乐也有尾奏，称之为残心。残心代表了当源源不绝的意念与动作结束时，也要将余韵投向遥远的未来。白居易《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绝期》就是《长恨歌》的残心。续破集与残心不仅是雅乐的原始格律，也构筑成了日本文化的基本形式。能乐、连歌、蹴鞠、香道、歌舞伎、镜琉璃、香扑、剑术、柔道、和气道到艺术理论，都应用到了续破集的格式。歌舞伎名作《藤娘》讲述紫藤花精幻化成人追求爱情的奇幻故事。开场时舞台一片漆黑，歌声在幽暗中缓缓漾出，紧接着漫天花瓣中藤娘现身，在熏风中与飞花共舞，营造出唯美绝伦的梦幻氛围，这是序。接下来藤娘与凡间男子相遇，共谱恋曲，直到被负心人抛弃， 满怀悲愤怨怼之情，这是魄。最后藤娘回到花丛中独舞，化成一道青烟，消失在茫茫人海，这是吉。而空无一物的舞台仍回荡着哀戚的长拜，让观众浸淫在藤娘的纯情与感伤中，这是残心。茶道中的事也是如此，茶道师范向客人作礼后，按一定的方式折叠浮沙，象征性抹拭茶器及茶勺，表示净化。首先浮沙以舒缓的速度轻拭茶碗边内缘，这是序。然后微微加强力道擦拭茶碗外侧，表示用心，这是魄。最后在师范稍稍加快速度，用浮沙拭过茶碗底部，这是吉。力度的收束动作留一份残心，准备进入下一阶段。我曾在岩岛神社的高舞台近距离欣赏过雅乐《灵王入阵曲》。灵王就是以500骑突破洛阳围城，音容兼美的兰陵王高长恭。高长恭的故事一向为人津津乐道，灵王破阵的故事先被写入民间音乐，然后传入宫廷，隋文帝大业年间晋升为雅乐曲目。到了初唐，遣唐使将灵王入阵曲带回日本，并将原来的沙陀调改成日本传统的一乐调，兰陵王被内化成日本律典的一部分。宫廷境内的重大仪式、宗教祭祀的年终形式，灵王入阵曲都是独舞曲目。时间来到平安末期，岩岛玄社受到平氏一族的尊崇拜，一手打造武家政权的平清盛，在担任安义守期间，每年6月17日的管弦祭，平清盛本人就会粉墨登场，以兰陵王的姿态演出《灵王入阵曲》。在开端的序，身着朱红战袍，头戴面具，手持短棒，缓缓步上舞台，巡场，要把兰陵王或是平清盛不可一世的气势展现出来。紧接着，兰陵王以豪迈激动的步伐跳跃，与至刚至阳的肢体挥洒，表现邙山之役智勇过人、大开大阔的战争气势，这是魄。大战过后睥睨群雄、至刚至阳的焕发英姿，这是吉。不过在最后，兰陵王高长恭毕竟还是凡人，面对生命现实要懂得谦卑退让、敬天爱民，这是残心。平清盛喜欢兰陵王，也熟悉《灵王入阵曲》典故由来，却忽略了天道循环的真理。平清盛在宝元之乱1156年的战争中赢得后白河天皇青睐，来又在平治之乱1159年打败了元义朝，巩固地位，后来升任太政大臣，隔年出家，女儿平德子嫁给高仓天皇成为皇后，开创了夸称没有平氏其他人就没法生存的辉煌时代。但平氏的独裁逐渐引起贵族、僧人、武士的反对，动乱也由此而生。平清盛与后白河法皇的对立，再加上他逼迫女婿高仓天皇退位，永历自己外孙安德天皇即位，成为相国入道、和尚宰相，权倾一时。不过平清盛也知道，现世所有的政治成就都来自于他个人强悍性格与卓越政治才能，平氏其他人都过于平凡庸碌，所以他积极建立以平氏为中心的武家政权，打造体制，却不幸于1181年死于热病。三年后的谭之浦战役，平家被袁氏灭门，从此退出历史舞台，消失在山野之间。而袁氏当家袁赖明依据平清盛的政治设计，开创奠定了历经镰仓、室町、江户700年的武家政权。京都洛东的六波罗蜜寺收藏着创作于镰仓幕府1185到1333年中期的平清盛坐像， 这尊坐像制作者是谁并不清楚，但他根据平家物语的技术，从坐像、眼神到姿态，将平清盛目空一切具有轻慢的神韵栩栩生动地表现出来。序破集与残心是艺术形式的原则，我想也是日本文化对自然韵律的感悟。从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到日本的七十二候，春耕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的季节往复，也隐含的序破集残心的基本格律。回到岩岛神社，在建筑结构与空间布局上，当然也维持着序破集三段格式。从本岛搭乘摆渡，缓缓进入濑户内海，最后穿过朱红的鸟居，这是序。登岸后，踏在海面映射进神社的波光，走入清寂深幽的长廊，来到本社的拜殿与临海的高舞台，这是破。离开本社后，从左方继续前行，回廊不再是折角曲折，而是以抛物线逐渐脱离主建筑群，这是吉。而岩岛神社后方名山的参拜道，则是宫岛之旅的残星。不过我想，大部分人离开岩岛神社后不上名山，会选择越过宫岛厅商店街购物和吃东西。二十一世纪的悲哀，就是消费取代了艺术，成为现代旅游的残心与残念。